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堕落之后，道德律对人还有作用吗？答：堕落之后，虽然没有人能靠道德律得到公义和生命，但道德律仍然大有用处，而且对所有人都有用，不管是未重生的人还是已经重生的人都是如此。我们都知道上帝所赐下的有这个道德啊，所以不管你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呢，我们在人生当中都有一个是非的观念。虽然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我们对道德的看法有不同啊，但是我们晓得上帝所赐的道德律是给所有人的。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这些道德观念是从何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上帝刚刚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是能够遵守道德律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可以靠着他们的行为来得到永生。但当人类堕落以后，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守住任何一条上帝道德的律法，因此我们就需要靠着耶稣基督来蒙恩得救。但你说这里有什么作用？一个是一个普遍恩典，让人可以在道德当中，这个世界可以维持一种和谐和平。那另外一个呢，是让我们看到，如果真看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才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寻求什么呢？主啊，在你有永远的福分，我们还寻找什么呢？主啊，我们就求你赐下永生的福分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其中欢喜快乐，从中得到生与死的安慰。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有平静安慰的心，能够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实际上我们人生都有两条道路啊，有且只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叫做为自己而活，一条道路叫做为上帝而活。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叫你跟从我吧。换句话说，这是耶稣在对他的门徒说，你跟从我吧，你要为上帝而活，为神而活。当然我们知道为自己而活其结果是什么呀？挣扎、忧愁，最后是死，最后是灭亡。但是为上帝而活乃是有生命、平安。那实际上为上帝而活就是跟从耶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教会当中有常常把这个门徒跟信徒分开来啊。我们讲到门徒训练不是给所有人的，而是说对教会当中那些有心智要委身的，我们说牧师会找他一对一的进行门徒训练。但实际上门徒跟信徒是没有区别的。那门徒就是信徒，信徒就是门徒，而门徒的意思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如果说信耶稣的话，我们就一定跟随耶稣。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读过一篇无名的短诗啊，这个短诗是这样写的，他讲到了这个，如果我们只是说我相信，但是我不跟从的话，是一个什么样子？他说：“你称我为主，却不顺服我，啊，你称我为主，却不顺服我；你称我为光，却对我视而不见。”你称我为道路，却不走在我的道上。你称我为生命， 却不可慕，你称我为智慧，却不跟从我，你称我为丰富，却不求我，你称我为永恒，却不寻求我，你称我为恩典，却不信靠我，你称我为尊贵，却不服侍我，你称我为全能者，却不尊崇我，你称我为公义，却不敬畏我。我若定你的罪，你不要怪我。那所以你想想啊，如果我们真正的来相信一位上帝的话啊，在你人生，当然我们如果说，哎，我的人生就是为了自己而活，那啊，这后面一切都不用谈了啊。但是你知道那条路是通向死亡的道路，人生充满了各样的挣扎。但是我们如果要寻求这个平安喜乐荣美的道路的话，我们就要说，哎，我信耶稣了，我怎样，我如何来跟从主呢？那今天这个经文啊，就实际上就告诉你，哎，一正一反两个例子告诉我们该如何来跟从主。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而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好，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如果你上一次有来听到的话，你知道在上一次啊，这个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就在复活以后就问他，三问他，你是不是爱我啊？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一直问了三次。然后呢，耶稣说，你知道跟从我的代价吗？跟从我的代价，你知道你要这样子传道下去的话，你会受逼迫的，将来你要被钉十字架。然后又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这是前面的背景。那现在呢，彼得听到这个以后，他就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哎，他看见另外一个门徒在跟着。那个门徒呢，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然后彼得就对他说，就问耶稣说，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你说我会钉十字架，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是彼得的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做门徒不应该怎么样。啊，你会发觉哈，这个圣经里面比较有意思，通常大门徒都是榜样，你知道。结果呢，这个大门徒啊，在这里就是负面的榜样。怎么样负面榜样呢？你看到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他怎么样啊？他首先转过身来，耶稣这边正对他说呢，你来跟从我。而他不是说，哎，那你对我有什么教导啊？他说转过身来看到约翰。你知道这个一转身就代表一个不专心，他本来应该专心来聆听上帝的教导的，但是他这个时候关心的是他旁边的约翰将来会是怎么样，似乎是在看看你让我跟从你付这样代价啊，那有没有其他人跟我一块跟从你，然后他才来决定他该怎么办。所以耶利米书29:13，你知道有一个特别让我们可以做门徒可以领受的这个经文哈，他说，你们寻求我，如果专心寻求，就是你如果专心的寻求的话，必寻得见。为什么？你知道耶稣爱你啊，不像我们人，你看我们人爱人是常常三心两意的啊，就算我们最亲近的人呢，啊，都是三心两意的爱。 你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对我们妈妈对孩子也是三心两意的爱。那么母爱本来已经是最伟大了，最伟大。这个但是仍然是三心两意的爱。就不要说夫妻之间的爱。所以我们看到啊，但是耶稣在雅各书里面说，当我们缺少智慧呢，我们就当求那毫无保留的赐给我们又不斥责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个上帝对你的爱，他是非常专心的，你知道。他是不分，他对你毫无保留的这种爱。我们看到耶稣对彼得的关心，那是一心一意，对不对？彼得三次不认他，他怎么样？他有没有怪彼得呀？他专心的爱他。众门徒都离开他了，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仍然专心的爱这些门徒，带领他们。不单只带，而且他了解他们，连他没有斥责彼得，对不对？所以这是一心一意的爱。但是我们看到彼得的回应啊，即使耶稣这样子专心爱他，彼得的回应怎么样啊？三心两意。他听到要付代价，耶稣又呼召他，他马上回头来，咦，这个转过身来。所以彼得他没有专心的遵从主，而耶稣的爱是专注的。因此你知道啊，我们爱人如己的爱啊，即使是我们来理解他说，哎，这个约翰他将来怎么样，即使他说哦，约翰是我的朋友，我关心他的将来，但是你知道我们对人的爱需要最深厚的根基是建立在对上帝的爱上。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上帝的爱的话，我们就很难去爱人。你多大程度上体会到上帝爱你，你才能多大程度上去爱人。所以爱人如己是建立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之上的。当然我们看到彼得的这个样子也可以让我们谦卑。为什么？因为就算是最伟大的圣徒，你看圣经记载的很奇妙，就算是最伟大的圣徒也很难专心仰望耶稣。我们就很难说，哎呀，我就是那个专心仰望耶稣的。恰恰相反，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小彼得，从耶稣领受了极大的爱和恩典，但是回应常常都是三心二意的。你看，我们想想是不是？常常我们会觉得，哎，我的工作跟我的信仰冲突，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工作跟信仰冲突。你知道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冲突啊？因为啊，我们没有专心的爱神。有专心的爱神，工作跟信仰不会冲突的。而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在这个教育孩子的日程上觉得跟信仰冲突。但是你知道，你要是专心爱神的话，教育孩子不管是学术上的还是其他的都不会跟信仰冲突。因为信仰恰恰是这个耶稣的教导，恰恰是让我们教导儿女凡事为荣耀神而行，要养育他们，让他们用他们的恩赐来服侍上帝，来治理全地。上帝也恰恰是让我们在工作当中来荣耀神。我就记得那个我的孩子那个以诺，他去的一个 camp 叫做 Wilds， 他们去到那里当然也是有很多的活动，他们有些这个团队的 活动，一些比赛。但是那个 camp 他的 有句话出自于哥林多书信，他说无论或吃或喝都要怎么样，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说哦这是教会，你的信仰是从这里一直散发出去的。我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工作、婚姻、儿女，我都为荣耀神而行。耶稣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你生活的全部。所以我们背诵经文叫什么呀？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也说，如今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事之前想想，哦，耶稣在我里面活着，你就知道我现在活着不会是我，不是为了我。哪一刻你要说我活着是为了我，你就知道痛苦就跟着来了。哪一刻你真的忘掉了自己，心里面满满是耶稣的时候，平安喜乐就来了。所以你看到彼得他在这里当然是个坏榜样，但是当圣灵降临到他心里了以后，他在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三节他就这样说，他说他这个时候他在教导别人了，说他说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然后说什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怎么约束我们的心呢？约束我们的心的时候怎么谨慎自守啊？是专心盼望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谨慎自守。所以看到这个耶稣说你跟从我吧，那在这里这个跟从我是个比较概念化的含义，但实际上它里面包含着他在呼召彼得悔改，从他原来为了自己想自己的那个地方悔改，然后专心的去相信耶稣，这个就是门徒的呼召。所以彼得要约束自己的心，这个力量来自于专心仰望耶稣。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故事，这个是他讲到马丁路德，就是个宗教改革家，有一个朋友叫做麦可尼，一个朋友。那路德呢，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专心投入宗教改革，把生命都摆上。这个麦可尼呢，心里面有点犹豫，他是路德的同事，他说，你去全心投入，我为你祷告。然后这个麦可尼就每一天就问，他真的是每天为路德祷告，他每天就为路德祷告，结果他越祷告越觉得不安。他有一天呢，他就梦到耶稣向他展示他的钉痕，他的手，钉痕的手和脚，他看到自己的罪被洗净了，他听到了耶稣对他说，这个什么，你跟从我。那麦可尼，然后耶稣就给他指向东，说你往东观看。他一看呢，有一片大草原，然后上面有很多的羊，然后有一个人在尽力的在牧养这些羊，那个人就是路德。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往西观看。他一看有一大片麦田已经成熟了，然后有一个人在尽力的割这个田收割，然后特别累得筋疲力尽。麦可尼认出这个孤独的收割者就是路德。这个时候他忽然醒过来了，他就对自己说，我只是祷告是不够的，羊需要牧养，田地需要收割，主啊请差遣我，我在这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哎，我已经很摆上，但实际上你就知道这个 我们是否专心的在跟从主呢？当然不是一种压力啊，而是让我们真正来思考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和彼得形成鲜明对比的，这里很隐晦啊，就是这个约翰。我们看到这个，你在约翰里面呢，哈，你看到一个谦卑的门徒。这个他看见这个主所爱的门徒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好，他居然不提自己的名字。那门徒之道就是谦卑之道。哎，我们对比约翰跟彼得，实际上约翰更专心，对不对？你看彼得，耶稣被捕的时候，约翰也跟着，彼得也跟着。彼得三次不认主，约翰一直跟着。彼得哭着跑出大祭司的院子，约翰一直跟到十字架下，然后耶稣看见他，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约翰。然后看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是约翰跑得最快，跑到前面，他先认出耶稣来，这复活的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约翰呢，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门徒。门徒之道就在于这个谦卑。而且你知道，这个时候主人公是谁呀？那耶稣并不是对约翰说话，对不对？耶稣对谁说啊？对彼得说话。耶稣在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牧养我，爱我吗？约翰没他的角色。但是呢，我们发觉这个约翰呢，彼得回过头来的时候，约翰他一直跟着，所以他是他 persistence 一致的、不变的、专心的、默默的跟随着耶稣。耶稣问彼得的，他觉得是问他。耶稣对彼得的教导就是对他的教导，这个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之道。所以你说我们要荣耀上帝怎么样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紧紧地跟随耶稣，效法耶稣，聆听他的教导，回应他的呼召，服侍他。所以我们看到哈，约翰渴慕与彼得跟耶稣的团契，他跟随着，伴随着。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不管是弟兄姐妹还是你信主还是没有信主，最佳的就是我们一起来寻求上帝。你看这个，一会儿去看腓立比书哈，那个最佳的状态啊，信主最佳的状态是什么？弟兄姐妹一起彼此认罪，比较坦诚，然后一起携起手来，一起来跟随主啊，一起来彼此相爱，不单只爱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也爱周围的人。这个时候是一个最美好的。什么时候我们看自己的时候，什么时候就产生了问题。所以彼得的问题就来了。当他回过头来，他转离耶稣的呼召的时候，他就来了。彼得看见约翰，他就问耶稣说，他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我们看到彼得这个时候看到约翰跟着，他就问他，他说，我将来的工作是牧养群羊，对不对？我将来我得到的这个结果是我会被钉十字架。那约翰呢，这可能会出于两个动机，当然我们不能确实知道这个彼得为什么问这个人将来如何。通常我们问呢都有两个动机，第一个动机就是好奇，对不对？我们都很想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这个约翰将来会怎么样呢？彼得似乎很好奇别人的命运， 而忽略了自己的灵命跟责任。所以你知道啊，人最好奇的是什么？是自己将来的命运走向，而不是自己将来的责任，不是我该做什么，不是我的生命如何，而是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在我身上。但是圣经中常常有关于门徒的预言，对不对？我们把它叫做神迹，耶稣常常告诉他们，他们将来会如何。但你知道那个给他预言是为什么啊？不是要告诉他们将来的运情。对，耶稣不是算命先生，告诉他是要让他们知道约翰福音的记载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晓得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怎么样啊，得到生命。当然这个生命包括永生的生命，包括我们现在平安喜乐祝福的生命。但是呢，你知道门徒最关心的是什么？门徒最关心的是圣经中隐藏的奥秘跟旨意啊，就是末日什么时候到。你看即使是基督徒哈，很多时候关心的那些内容就是这些，他希望通过圣经中这些隐秘的数字哈，可以算出来这个将来的日期，以满足人的好奇心。但圣经说那日子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但是还有一些虚伪的假传道人，他们会说啊，某某时候某某时候末日就到啊，摩门教的教主就是其中之一，预言了一次没有到，又改第二次又没有到，现在不知道改到哪一天了。没改一次，很多人去愿意相信呢，因为知道我们都希望知道一些奥秘，但是圣经当中的奥秘啊，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预言家说对，就是末日的预言，没有任何一个说对。他们，但是你知道要圈钱，你这么一提，很多人相信，就像我们中国算命的一样啊，你说一些奥秘的事情。什么叫算命啊？就是告诉你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最近就跟一个人谈起来，他跟我说哎呀，我可以告诉你将来你过去一辈子是怎么来的，你将来一辈子是怎么样子的。我说哎，那你就告诉我20年前我是做什么的。他说那个这个查户口，你去查你的档案都知道，还用我告诉你？但实际上他不知道，他连我20年前都不知道我做什么的，他怎么能知道我过去一辈子是怎么样，我前面一辈子是怎么样。所以你知道哈，实际上这个天父上帝爱他的儿女，显明的旨意已经向他们显明，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申命记29章29节这样说，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像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换句话说什么呀？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是那个道德律，在我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很重要的是那个道德律，而不是说我知道这个我究竟该选这个工作还是那个工作啊。虽然你发觉哎呦，你要能把这个搞清楚了，那你会很容易生活，很容易很开心。问题是实际上没有人能搞清楚的，因为那是隐秘的旨意。只有当事情过了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回头一看，哎呀，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 在其中啊挣扎呀、痛苦啊、祷告啊。所以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显明的奥秘是什么？耶稣是救赎主，是救世主，这个是属于我们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人呢、啊、好奇。做门徒不需要好奇，因为上帝显明的旨意已经告诉你了，你将来的命运你已经知道了。这个就是信主有永生，不信主的得不着永生，这是显明的旨意。好，那第二个呢，它有可能是出于比较，出于比较。他的意思是说，你看主啊，耶稣啊，你说我将来我要辛苦劳力为你做工，牧养群羊，然后我被钉十字架，那约翰怎么样？他如果不像我一样受苦的话，那这个是不是不公平啊？所以比较是我们人最容易发生的事情。你看很多的慕道友，他所问的问题都很反映出这一点的。比如说，这是慕道友常问的问题啊，耶稣为什么爱我不爱别人？你对他说耶稣爱你，这个他常常问的就是耶稣为什么爱我不爱别人，或者耶稣为什么爱这个不爱那个，他是不是不公平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咦，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他们得不得救？那从来以前那个几千年以前，几百千年以前，中国没有得听过福音，那他们得不得救？那他们将来会怎么样？所以你知道，信徒他很喜欢比这个慕道友比较，信徒也常常比较。我们主日崇拜、出席团契的时候，都要看看，有的时候会看看，耶，某某人去不去？这个回到教会实体崇拜，你也会看看啊，教会究竟来了多少人？啊，大家都来了，我也就去了。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当我们比较的时候，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了：我们是专心寻求主吗？是这样子比较吗？别人不来到耶稣面前，你也不来到耶稣面前吗？啊，我们出去传福音还要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有没有人跟我一块去，没有人我也不好意思去。哦，这不是专心哈。门徒知道，就像是约翰一样，不管别人跟不跟随，我默默的跟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看我比别人已经很好了，对不对？这样我跟你说，在座的呀比很多人都很好了。因为为什么呀？你看我们天每周都来到教会，你知道啊，有很多人说是信主还不来教会，对不对？有很多挂名的基督徒，那你比他们还好呢，你还更寻求主。那有很多的他根本就不寻求主的，一天到晚在世界上打拼的、挣扎呀、争斗，这个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心里面还真是有爱人如己这个愿望去做呀。但是呢，我们如果如此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个谦卑的心了。所以你就知道哈，这个真正的门徒之道是谦卑的，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对他的回答是，我要等到我来的时候，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换句话说是，你跟从我吗？这个约翰怎么样啊？我就算让他一直永远不死，那跟我活着见到我，活上个千万年见到我，将来这个，那这又与你有何关系呢？我对你的呼召跟对他的是不一样的，你来跟从我，你不用关心他，不用考虑他，不用好奇，不用比较，你来跟从我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其实是圣经上唯有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唯一一个没有殉道，当然他的日子也不快乐，他最后的年月年老的时候被放逐拔摩党，他在这个地中海的岛上 写下了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在逼迫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跟喜乐。所以你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爱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去这个这么去考虑别人。所以罗马书十四章四节说，你是谁，你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那个人不是你能去论断，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而且他也必要站住。你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并且主能使他站得住。所以我们知道跟从主的时候有好奇心哈，比较的心能让你分心，而且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我们常常也这样讲，讲到的时候我就讲了很多次，为什么不算命？因为就算你命算得准，就算你能改你的命，你能让你的生活顺利一点，但是你的生命仍然没有变化，你既不会因为算命更爱主，你也不会因为算命更爱人如己，恰恰相反，你会因为算命试图去控制别人，不是吗？难道这叫做善良吗？对不对？算命我该怎么成功，那别人就失败了，这是自私。所以所有去算命的人都是什么？都是自私的人。好，如此看来，算命的真是邪恶呀。所以实际上我们自己想，五行的道家呀还不如儒家思想呢，儒家还能教导人向善一点哈，那种这个算命术数啊，那是很糟糕的哈，很糟糕的。你知道那些迷信拆散了多少婚姻，产生了多少矛盾，破坏了多少家庭。所以当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你知道当你信主就生命改变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些，照样可以喜乐。因为当你爱人如己，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你的家庭就和睦，你就有喜乐。不管这个命是好是坏，就算在患难当中，基督徒也可以照样是常常欢欢喜喜的。所以我们所关注的不应该是将来如何，我们是否成功，而是关注我的生命该如何改变。因为诗篇里面，诗篇37篇2:2-3节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所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喜爱，而上帝让万事相互效力，让你得益处。所以虽然你经历苦难啊，但是神会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经文，你就会发觉人们搞错了。你看，人有一个天然的好奇心，想知道命运如何。所以你如果看下面的经文的话，你就会发觉弟兄们以为什么？以为约翰不死。他们在关心的是什么？我们想一想，关心的是约翰的什么命运，关心的不是约翰的生命。所以当你关心圣经当中这种奥秘的预言的时候，那结果是什么呀？结果常常出错，出错的时候就产生很多异端，不单只不能造就你的生命，而且让你被迷惑，失去救恩。所以我们实际上不需要关心这个圣经当中的预言究竟能怎么样子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要关心圣经当中的预言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预言当中最关键的是能看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如果关心预言的话，圣经当中有一个经文，他说 闪电从东边升起，落在西边，耶稣来也是要这样。啊，你要相信那个，那你相信什么呀？你相信一个异端叫做东方闪电，第二个耶稣，女耶稣，真的？哦，你去关心那个预言吗？不是的，我们看到那样迹象，我们就说，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要来审判全地，让我相信他，相信这个耶稣就有永生。但是你如果要发觉那个预言究竟是指谁，那你可错了，既不能改变你的生命，而且把你引到沟里。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在下面的经文里面，你就看到这些预言都是为了要见证耶稣是基督的。因此让我们真正的知道，门徒知道，就是谦卑下来，来寻求自己生命的改变，跟随主，默默的跟随主，谦卑的跟随主。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在生命当中，在教会当中享受平安喜乐，跟耶稣所赐的今生跟永世的安慰跟祝福。让我们来祷告。慈爱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寻求什么呢？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跟随你，知道你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主，也让我们注重的是我们该如何遵行你的旨意，如何在生命上面发生改变，而不是关心我们将来的命运。因为你显明的旨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为此而做任何的研究，就知道凡信主的人就有永生。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救恩的盼望，救恩的确据，能够带领我们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有生命的改变。我们也在这里再一次承认我们的罪，就是得罪你的地方，让我们愿意来认识你，好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